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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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营建署了。于旺盛副处长的介绍之下呢，让我们大家更清楚业务之外，还知道这个都市下水道如何的建制，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好。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特别呢，让我们的渔夫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外，也告诉大家，我最近听到一个任性城市是讲我们吗？很任性吗？哦，这个字的差异别真的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渔夫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渔夫来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任性城市。哇，这个任性两个字是很任性吗？
我想这个大概是音念起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上它不是这个意思哈。对，一个任是任意的任啊，就是我可以很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任性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坚韧的韧。
不一样，
对，不一样，它代表这种
对
是一样，
不一样，
实际上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哦。一个是就是代表说我们承受到一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有对很有韧性，很有恢复力哈、哦，我们能很快就回归到以前我们原来的样子，这个叫做韧性。哦、另外一个韧性，嘿、哦，不太一样，哦、对对对，嘿。
不过为什么取名叫韧性城市啊？这让我们有点吓一大跳哎。
好，会取名韧性城市的原因哈，我想这是国外的一个名词，但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为什么任性呢？就是说现在的那个气候的变迁的状况下，其实很多是人力已经没有办法去跟老天对抗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比如说我们有很突然下很大的雨，或是我们突然就不下雨了，
也有可能。
对，或是像我们北极冰在溶解，我们有办法处理吗？我们一直在讲说要温室气体排放管制，但那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好像这几年效果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哦。那大家都做很多努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气候变迁就像一种老天给的一种力量，实际上我们人类是目前不可抗拒的，对。所以在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去学习如何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能可以很快的复原。哦，然后我们的以前做的东西，事实上它可以能够承载，哦，但它会损坏，但它基本上它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所以它讲到的是一个具备的一个承受灾害的能力跟复原的能力，这是韧性城市一个最终的一个精神。哎，
它包含了哪些呢？
哦，韧性城市包含的非常的面向非常的广，当然韧性这个名词最早是用在灾害管理。灾害管理，对对，发生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想说灾害就有很多种嘛。我们最常看见在台湾的灾害，以天灾来讲，包含了地震、水灾，哦，旱灾、
旱灾
，嘿，然后土石流，哦，这些大是这大是天然的灾害。那所以人为的灾害就包含了火灾或是一些爆炸，然后这种是人为造成的。这个，那台湾是所谓世界上定义为复合灾害的高风险地区，
台湾，
因为台湾会有地震，会有水灾，它虽然说看起来不像是有旱灾，可是台湾是世界上排名前20的缺水国家，这个大家想象不到，一年下这么多的雨，对，可是台湾还是属于缺水国家哦，这个是，对对对，因为你的水不是留得住的，对，我们不像国外的欧洲。他们那个河川河流很长，土地很大，所以它从上游流到下游可能要流很久。台湾下一场雨，大概两三天已经到海里去了。
对对。
所以台湾的水在哪里？在水库。
啊，所以我们
对对对对，
嘿，
是是是，但是水库，你不可能水库用水用刚刚好的时候，雨就给你下进来了。对，所以水库也会有缺水的时候，所以台湾也是缺水国家哈。所以台湾在整个来讲，不管在天灾来讲，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是要特别强调高风险的复合型灾害。 就是几个比较世界上最容易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灾害，台湾都有可能发生。对，
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原来啊，这个韧性城市的这个定义哦，包含了有这么的多。不过这几年来，我们政府也一直在强力推荐，以及正在做的就是前瞻计划哦，这个里面也包含，也知道说这营建署哦做了很多。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前瞻计划部分，有一些政策呢是可以减缓一些都市道路的淹水部分。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到，这个淹水啊是不可抗拒的哦，也不能说全部都是人为哦，有时候真的是天灾，可是如何去避免，如何去检讨，以及如何去预警啊，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不是？来请这个渔夫来告诉大家一下。
好的，我想在道路本身来讲，我们现在在上次也有讲过，我们在设计规范上已经都有开始在广泛的使用透水铺面，
是
哦，然后还有去就一些人行道的透水啦，一些分隔岛的一些储水功能，我们都有再去加强再去做，这个就是让道路本身就具有不怕水淹的一个条件，或是它能够利用道路本身来储留一些水资源下来，来含蓄这整个一个生态环境。那在下水道的部分呢，其实这几年来讲的话，我们开始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做下水道
啊，不要去做下水道，这我第一次听过哎。
因为你做下水道，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到底要做到多大？
哦，对，我们
在你一直把它排掉的时候，对，它是你永远跟不上老天的变化。当然，我们希望气候能够稳定，然后也许我们在现在的人类的科技能力下，就可以应付过去了，就可以处理，那是最好。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未知，所以那如果说这个降雨量一直持续增加的时候，我们上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这工程上是没有办法跟得上的。而且开挖一条马路也影响到民众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啊，它实际上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影响嘛。那你不可能今年两年做了，五年后重新要再做更大的，
不可能，
对，不可能。那还有地方还有很多管线啊，那些管线要去哪里？你都把它做了以后占满了，那其他管线要放到哪里去？它又不能放在巷汉里面，因为有些是电的，对不对？有一些是瓦斯，有危险性的，它需要它自己的空间，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就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现在很希望在都市里面去把水留下来，
这个如何留下也是一个问题耶。
这个包含在我们建筑基础管理规则里面就有定啊，那你多少面积以上你要做自己的滞洪那个储留设施，把那个雨水装下来。那在公部门的部分，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就是利用公园，利用学校，
绿化公园，
利用学校，对，各种只要空地，我们能够把水装下来就把水装下来。那事实上，这个水装下来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常常像我们台北看到很多抽水站，
对，
对不对？到了抽水站，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抽水站一旦坏掉情况是怎么样？
那就完了。
对，就完了。
真的、
啊。对，就完了。
我操！
而且抽水站一定要都坐在最低的地方，所以它是从下游开始一直往上回淹过来。那好，那抽水站如果雨量一直大，那抽水站是不是也要跟着大？
而且马达也要大。
通通要大，它就一直在坐下去。好，那这样对吗？其实不太对，它可能十年才用一次。
哦，对。
对，最大的，对，它的设计最大的那次，它可能十年才用了一次。那你这十年，你为了它保持它能运作，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维护的钱？
对。
哦，你还要人，还要经费，这都是钱。好、哦，我们常常讲说做工程简单，后面让这个工程继续让它维持住，让设施能够继续保持可以用，这个长期的钱才大。工程只是前面的几年，那后面的几十年都还是在花钱，不是做完就没事了。那好，这个有点讲离题了。那我讲说现在这样，那如果我们把那些水都装下来，找个地方装起来，我先不要排出来，那是不是我的第一个，我的下水道的工程不用做那么大？
对，
那在抽水站我也不用扩建我原来那个规模也就可以了。对，这个事实上长期省下来那个维护费用是非常可观的。那我省下水可以干什么？但目前这个水要拿来再利用这个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民众使用上的观感。对对对，
大家所想的。
但是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在台那个新北市 板桥那边有两个学校，哎，国中小，他有做这个储留，哦，有做储留，然后储留以后，他拿来冲厕所。
哎，这个是好方便。
是的，是的，哎，对，他冲厕所。
已经有这样子。
有在做了，然后他同时他一部分的水就做一个生态池，可以做那个小学生平常在那边。
哦，有萤火虫啊，
对对对，青蛙真的都有，我有去看过，他那个真的就是变一个生态池在那边，嗯，因为他水不怕，他一直有水过来，所以，嗯，那也不会花水要水。自来水费，
对对，
学校也不用付自来水费，哎，对对对，不然你平常你学校可能想要说，哦，这个，可能要花水，对对对，嘿，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在做，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学校这边都能够跟我们配合，对，那我们也愿意来补助来做这件事情，
也来协助嘛，
对对对，这是一个双赢的东西，你学校本身你可以省下来自来水的使用量，因为你都是冲厕所没有关系，哦，那很多学校早期在做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做中水道，
嗯。
就它已经是二元供水，就一股是自来水，一股是沾水。
是。
它以前就有做了，那我们如果这种需要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大家来合作看看。
需要大家一起来合作。
对对对，嘿，好。
如何提出申请？我觉得这个学校听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嗯，来联系哦。是在哪一个？是在道路工程组吗？还是在哪里？
水利局。他们的水利局，对对对，因为那它这个除下水就变成等于是我们的自洪池。
啊，这个是个很好哎。
对，就我对我们来讲，我们在都市里面其实要做自洪池，找一块地是非常的困难。
难啊，
对，
学校是最快的，
学校是最快的，所以如果说对，如果说大家都愿意这样来合作，我想很多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了，
啊，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一个一个小的自洪池做完以后啊，其实上他平常这些水他在可以也可以拿来做学校的浇灌，
嗯，
做各方面的运用，其实都是厕所是一个，对，那对，那你这个水你还可以拿来浇灌，那你学校的这些植坯还有树就会长得更好，因为它不会缺水，
也会健康，
对对对，
都在打点滴，
我们的绿环境就会越来越好。那公园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水不要那么急着放掉，我们可以让它渗到地底下去，我们可以拿来做浇灌，哦，因为这个浇灌用水就其实它的在。比饮用水这个条件当然就不太一样，而且它天然的水嘛，所以自然就是去做处理就可以了。对，那在国外做自洪池的例子非常多，国外有包含在停车场做自洪池的，
嗯，
它是一个兼用的，就是平时是停车场，可是它大雨来的时候车辆清空，
嗯，
对，然后就是自洪池。那有做运动公园的，好，那有做其他附加使用的。哦，那做公园的是最多了，因为很这个大概就是平常民众可以去走一走，因为没有水，大家可以在那边走，因为都绿化。那下雨的时候就做自洪池。对，那以前我记得最早台湾要推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一个顾虑，是安全的顾虑。
哦，对。
因为就怕小朋友是下雨天，刚好雨小一点，他就跑出去了，因为他待不在家里，他不小心掉下去，那会麻烦。那现在这个。观念可能我们都在安全上，一个是观念改变，一个是我们在安全上，我们也这点我们要加进去，对对对，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真的到时候出了意外，那都是任何人不想看到的，对，
嗯，是这个让大家呢这个长知识之外，其实民众也常常会在这个问到一个问题哦，哎，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淹水的部分啊，淹水为什么政府部门不把这个道路上的水沟加大哦，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考量才会让我们淹大水，这是民众一般的一个误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余主任帮忙说明一下，因为有些民众他会觉得就是我就是看到啊，你如果就做大一点孔，我是不是就不会淹水啦，这个好像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真的是我们没有考量吗？还是说因为我们的认知，就像我们今天学到了，从我们刚刚一直介绍韧性城市，一直到如何去了解学校这个配合的话，我们让孩子下一代会更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余副主任咯。
我想可以，最早我想说在我们，我不晓得现在大概怎么样，就我回想我小时候了，
那时候
嗯，我有点大，年纪有点大了，哎，那个时候大概是大楼建筑物都不多，
嗯，
对，我出去就可以看到小溪。
你也是北部人？
我北部人，对对，然后房子也不多，那田很多，所以那时候水有没有地方去，到处都可以装水，
可以倒地，对对对
对对，好，那只是那个时候水就在就看得到了， 好，那我们现在下水道就是在地下嘛，道路下面，所以你就想啊，你只是把上面水装到地下来啊。
嗯，对。
你要加大，就要加到原来那么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下水道那。
对对对，你只是把那个地表反过来嘛，你原来可以装水的地方，现在把它翻在地下一样，你就要那么大，那我们可能做到那么大嘛？不太可能。嗯、何况现在的雨量比以前大更多。好、嗯哦，所以大概这个部分可能就会。真的没有办法，观念上对没有办法，就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哎，
我设计孔啊，
对，我就把它加大，对，但做你只要有钱，现在技术绝对不是都不是问题，但是你做这么大，到底
要干嘛？
干嘛？对你可能，哎，你如果真的做那么大，你可能五年才做用一次，哎，
有可能，对啊。
那你知道那个情况会发生一个更惨的情况是什么吗？啊，你是要去清。
啊，对哈、哦，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对，因为它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平常什么东西都会留在里面的啦、
啊。会阻塞，对不对？
对，然后那里面会脏啊，那也会臭啊，谁要清？啊，对啊。
哦，对。
谁要清？
没有想到哎、欸。
对，那这是另外一个维护的问题，所以我刚刚前面也有讲说，工程都是前面几年，可是后面的维护才是长期的，对。那现在我老实讲说，像我们住家前面的水沟，我们都可能都没有去清了，
很久很久。
对，我如果说像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大概以前大概水沟都很小，
嗯，小，
我们就把盖子什么一掀呐、啊，因为它很轻，
而且东西掉下去，
对，然后自己就捞一，大家就在那边看到，哎，那里堵塞，隔壁邻居堵塞，大家就过去把它通，用那个用竹子通一通，啊，就通了就通了。
我听我妈妈他们也是这样，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去维护。对，那现在为了道路的使用，可能我们现在
环境漂亮，
对，我们可能用的一些材料上都可能比较扎实。对，像你那个沟盖板，可能现在已经不是随便可以拿起来了。对，以前我们就很简单，就这样一手就拿夹起来，
对对，
现在很难。对，好，所以在水沟加大的部分，我想这个不可能无限制的啦。对，因为如果加大的话，你到时候你那个水沟一直打打，就是到时候马路总有一天会满的啦。
就很像化粪池一样了，我们这样比喻比较快、嗯。我们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也是会满出来。
对对对。
因为它阻塞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通嘛，所以它就越来越积层高。如果没有清的话，完了，那就很悲惨了。
我再讲一个，另外我常常有一个想法，不是实力，
是想法。我说，
哎，就是我有时候跟人家打一个比方，我说会不会淹水？我说不会淹水啊。哦，嗯、我说假设一个我们一个操场上哈、哦，我们站满了人，我们一人拿一个脸盆。我下一场大雨，我全部装在脸盆里。那操场会淹水吗？
不会
啊，全部在我脸盆手里面，对，都装在家里，装在手上嘛。啊，只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分布没有那么
每个地方
都站满人，没有，对，不然说实在，下再大的雨，我们拿个脸盆装也就结束了。
嗯、
因为100毫米是多少？一小时10公分而已。可是当这些水集中到某一个低洼地点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几公尺。对，嘿，所以。我常跟有时候在跟人家讲说，事实上大家都把水装在手上的话，你已经不会淹水了、啊。
嗯，
对，那好，很简单。譬如说，我们以前我们的设计保护，以台北市来讲，好，好78好了，现在保护可以到78左右。好，那它再多10怎么办？十在多少？10毫米才1公分而已哦，
嗯、
很少的雨量。可是这1公分怎么样？如果我们都把它装在家里的时候，它就 OK 啦。所以它就可以承受到80啊，再大点90啊，对不对？再大点100，它也可以啊。因为剩下就是靠民间跟政府共同努力，把它先留着，
嗯，
不要它直接排出来。那我们的保护标准就可以往上提升了。
对，就不用。
对对对，你就不用一直在做设施，因为设施做完以后，就是说你做设施到底你投入这么多的工程费用，跟你实际使用的次数到底划不划算？
而且有没有对比？
对啊，
这个听渔夫一讲才知道，说有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做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它可以用很好的一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法去保护，就人跟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天气来去做一个平衡嘛，对不对？那当你呢想到的这个时候，就像刚刚渔夫教大家的，我可以帮你做，可是后面呢，哎。这个东西，这个越积越大，这个有一天爆了，这个维护又是谁的责任呢？还是会落在我们自己人民的身上，对不对？
没有错，因为到最后即便不是人民清政府清，政府也要花钱来清，钱从哪里啊？还是从税收，税收还是在老百姓要交税啊， 是大家一起要负担的事情啊。
不过今天很好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也可以让民众可以更清楚了。因为一般来讲，民众可能都是看到新闻上面啦，画面啊，我觉得就是画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下雨啊，积水啊，其实我常常在讲拍摄的角度啦，他可能只有在小溪流，他就说淹水了，淹水，淹水不可怕。但是呢，刚刚渔夫有讲了一个这个实例给你听，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观念，不用怕淹水，淹水我们有这个方法去解决，只是说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跟观念，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一直在做设备，一直在做设施，因为当你做的设施，有如这个渔夫一直讲。我们就一直在重复，我们还是要有这个维护的观念，对不对？不是我帮你做好，做可以啊，那有什么问题？可是做好以后呢？你要维护吗？对，这又落到我们的身上了。不过我们可以这个请教一下渔夫，因为常常会看到很多国家，因为我们常常也会看到这个出国啦也好啦，电视也好，他们的这个环境的造就也不是一时的。不过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减缓都市淹水的一个设计。那么国外是怎么做到？我相信渔夫也有常常出国去看看视察包含有没有一些这个范例可以来做我们自己的借鉴，有没有一些政策是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以及呢我们本来就有在做了，只是大家不清楚不了解。
我想应该这样讲，大家可能不太都觉得国外应该做解决淹水，实际上国外雨量没有我们那么大，
真的耶，是另外他地大
不是他的，其实他们那个大陆型气候那个降雨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他们的水来自于山，高山，然后雪融了以后，沿流下来，对对对对对，那台湾的情况是不一样，台湾真的是雨量很多，那雨量很多的情况下，当其实台湾在做淹水的改善这个努力啊，其实这么多年来，政府部门直接包含了水利署啦，还有农委会，还有内政部，其实都投注相当多的心力在解决民众最有觉直接有感的淹水问题啦。其实刚刚是讲的是说，我们一个观念我们要解决淹水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途径，不是一定要做设施做大，但不是说淹水我们会认为无所谓，我们每个民众每次在家里发生淹水有那个积水，不管积水淹水都好，其实我们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都是很认真在面对的，我们随时都有资讯来，我们随时都会在关切这件事情，那事后也都会有检讨来处理，所以政府在做这件事情，民众可以放心，政府真的一直在投入心力在做。刚前面讲的都是观念，那其实台湾在解决淹水经验比世界很多国家都要丰富的多，对，丰富的多，甚至比日本都还要来得好。以现在来讲，我个人觉得我们在解决淹水的经验的确比国外做的还要多，那只是现在在国外上来讲的话，他们把所有的水都叫做水资源，
是，
对，干净的水脏的水全部叫资源，对，他们就循环使用。那台湾目前来跟的也是跟在这个世界的潮流，至于解决淹水的方式那当然早期你有地，你为了开发需求，你就会去做一些取舍那个取舍，当你需要觉得说算出来，我只要做堤防水就可以排的时候，那当然就做堤防嘛。那当然你地很大，我不用做很高的堤防，我做矮一点，因为我可以把河道留很多，我人住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大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做很宽的河道。所以这个只是当初一个都市上的一个取舍而已啦。那现在台湾现在是说，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了那相关的河川大概都已经整治的差不多，你像我们在台北市新北市来讲，我们大家就最明显嘛，那个从小到大就是过桥嘛，
对，
然后就一个堤防在那边嘛那其实那个都已经都定型了，那定型以后现在开始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解决因为你还要再把堤防再盖高嘛，不能了嘛，它已经很高了，对，已经差不多就是那样子
了，对，它已经定型了
那所以现在水 那个水利署在推径流分担、出流管制，就是说，哎，我河里我这条河我能够吃的水就这么多了，
嗯，
哦，你再多的，你要想办法先留着，不要来跟我挤，因为我已经挤不下，你再挤我就要满出去了。
真的，因为它的容量就这样。
对对对，嘿，所以现在水利署在推径流分担、出流管制，那配合这个内政部营建署也包含了在都市计划。哦，里面要求说，好，那你以后在变更都市计划或要提新的都市计划，你先要去经过水利署这个径流分担、出流管制的审议，
嗯，
过了以后，拿到主管单位的许可，到我这边来，我才可以同意你这个都市计划。
哦，
这个属于在都市计划的管制。哦，那在建筑法令里面也去做了很多的修正，
嗯，
包含在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个地区你在做排水都是要做抽水站，
对啊，
对，是是是，那怎么办呢？其实老祖先早就有教给我们了。以前最早大家不是都讲嘛，以前最早为什么人住在树上？
嗯，
因为怕野兽嘛，对不对？那你把野兽当成水就好了。
哎，
那你就是住在高的地方嘛，那平常没野兽不在的时候你就下来嘛，就可以活动嘛，那野兽来你就跑上去嘛，就是搞脚屋。
嗯，
对，
以前很多，
对，很多，
困难也很多，
困难很多，对，所以那在我们法令里面也对搞脚屋去做了一个规定。哦，那在低洼地区我们不需要去做太多排水设施，因为你淹水可能是一次，即便一年一次好，它也只有一次。
嗯，
这次可能几天，可是整个来讲它不会影响你生活到太严重的地步。
嗯，
天灾真的是很难预料，也不可抗拒。那政府部门，我想也请大家放心，政府部门一直都持续做最大的努力，再来承担大家所怕面临到。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